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第三篇标题：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这个标题哈，诗篇的标题是不是圣灵默示的？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哈。不过，就算不是圣灵默示的话，它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哈。那我们也觉得很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个参考价值来谈一下。圣经里面有讲到，诗篇里面有几个他在逃亡的时候的诗，这是逃避儿子，那当然也很难过了。第一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好，我们想一下哈，这当然是对上帝的祷告啊。你严格说恐怕诗篇里面的祷告，这是第一篇开始的，一篇二篇都还不是祷告啊，或者比较不是那种祷告，这个是对上帝的祷告了，这是跟上帝耶和华的一个呼求了。那他的呼求呢，就是我也觉得哎呦很真实也很亲切哈。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我很多的敌人，然后很多人攻击，然后很多人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我的敌人加多，从一个角度来讲，从我们常识来看，当然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希望有人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朋友满天下，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敌人我们希望敌人一个都没有啊。不过我们也要想得稍微完整一点哈。如果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话，那么当我们与神为友的时候，这个世界与我们为敌，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看第二篇，我们还想到的时候，就是神的受膏者是整个世界与他为敌的，我们也就不必太难过。虽然我们还是会很不舒服，我们不必太难过太遗憾说我们敌人很多，当然我们仍然需要上帝帮助我们。就问题是，你这些敌人他们是上帝的敌人还是上帝的朋友？甚至可能比那更重要的是，你是神的敌人还是神的朋友？我们不就说这句话，你不要马上看到就是说啊，我敌人增加是很痛苦的事，很不好的事，很难过的事。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因为站在主这边，很多的人来攻击我们，耶稣说我们还要以此欢喜快乐了。我们绝对不是要跟人敌对哈，不是要跟人争吵，可能的话尽量跟人都是友善的，包括我们如果邻居是佛教徒啊，我们也尽量跟他友善。不过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增多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显然在这里啊，各位我们也可以想，敌人增多还有很多原因，甚至我们不要直接想到上帝，我们刚刚讲到上帝，有的时候敌人增多的原因实在是自己有问题，有的也是不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引起嫉妒，不一定是你爱主，就是你很漂亮，所以很多人就成为你的敌人，因为你很有钱，很多人成为你的敌人，因为你怀璧其罪，你太有声望了，所以人家成为你的敌人。这不一定是跟上帝的关系不好，就是这个世界上会有，那这些我们也都求神帮助。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因为我们与神为友所以世人与我们为敌，或者是我们很优秀世人与我们为敌，或者我们做错了世人与我们为敌，那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向上帝呼求。我们有很多的敌人，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有敌人。那如果这个诗篇的标题是正确的，那么的确是儿子攻击他，那么他的敌人增多，我们也要想一想了。 大卫在这件事上，大卫有两次逃亡，一次是扫罗让他逃亡，那逃了很长的时间，一次是他因为儿子叛变的逃亡。那第一次的逃亡，那也是四面楚歌，因为国王下令嘛，他虽然还有一些朋友，但敌人是多的。第二次也可以看到，不只是亚沙龙，还有很多他的朋友，也是就是包括他的谋士，是亚多尼亚吧，就也成为他的敌人。我们就要想到说，第一次他的敌人的确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敌人增多不是他的错，就是有人嫉妒他，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有福的。那么第二次我们就说他有很重的原因，这个敌人是他自己找的。当然亚沙龙成为他的敌人，我们可以最早从八十八那件事推起，我们可以推到八十八的事让大卫软弱，八十八让大卫软弱了以后，暗嫩强奸了自己的妹妹，然后神大卫又没有处置亚沙没有处置暗嫩，以至于亚沙龙很愤怒，然后亚沙龙杀了哥哥，大卫又没有处置亚沙龙，以至于亚沙龙就狂妄，到最后就造反了。那么这个敌人的加多他自己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这个花了一点时间，就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对于我们敌人的加多有一些比较深的多一点的了解。很多人攻击，下面呢就我说了，不管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总是呼求神。那他说很多人议论我，那这个我们也要想到说生活中那个比较模糊的事情。这句话让我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人家讲的话，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仆人，神如果喜欢他，现在可以救他。哦，他如果得不到上帝的帮助，显然这个事工是上帝不祝福的。他做了很，就是他的事情整个教会不支持，所以他不是站在上帝这边。各位，这些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说这句话，其实可以在各种场合有，不一定敌人多一定是错误，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不一定是委屈，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你也觉得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你在诗篇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耶和华在患难之时你为什么隐藏起来了，上帝不帮我，耶和华你为什么闭口不言呢，耶和华这个恶人怎样怎样怎样。事实上第二篇讲就是整个的世界一起来攻击他的受膏者，我们是上帝的受膏者，而可能我们觉得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当然我们再一次反省，就像我们刚刚讲大卫的情形，逃亡敌人增多可能是自己的错，可能也有别人错，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向神呼求，即便这件事是大卫的错，亚沙龙攻击他，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我们还是呼求神，而且向神说，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好，各位，这是祷告，这又是文学家的祷告，也就是诗人的祷告，也就是很会做文章人的祷告。但是我们不是说在看诗篇里面文学的价值而已，固然那也是一个价值，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上帝跟人之间美好的关系啊。你是我四维的盾牌，我啰嗦一下，他不是说你是我的盾牌而已，四维的盾牌，也就是说他想到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如果他真是四面楚歌的时候，他还有心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安慰，也是就是前后左右每个地方你都在保护我，你是我的盾牌，你保护我保护得很仔细。然后下面一句话，你是我的荣耀。那这个你是我的荣耀可能针对第二节，就是不只是人家攻击我，而且人家羞辱我，你看你的儿子都不要你，你看你的谋臣都不要你， 你从88以后，你那个坏透了，没有人要你的，你很丢脸。各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啊，我们中国人最爱面子。事实上，每个人都又有很多丢脸的事不能给别人知道，然后可能也是我们做错了，然后人家很攻击我们，然后人家也会说，你看上帝也不要你。那么，我想这个人真是也是对主有信心。如果这是大卫在这时候写的，你是我的荣耀。顺便讲一点点哈，这个我在牧会时候的碰到的一些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哈。各位，我们犯错哈，犯罪，就除了种种的痛苦以外哈，有一个痛苦就是很丢脸，所以有一个痛苦就这件事如果曝光了，那就更痛苦。比如说啊，你犯了婚姻上面的不忠实的罪，那么这可能后来引起很多啊，我们假定说得了性病，可能说然后要花很多的钱，然后可能说哦家里就很不安，或者等等等，或者你紧张状况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马上会想到最丢脸的是，这件事如果曝光了，被人家知道。那有的时候，这各位，我是最近跟有个长辈谈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两位牧者、几位牧者在这里怎么想哈，我只是很初步的这样想。有的时候，在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会跟当事人讲要认罪悔改嘛。但是我现在想认罪悔改，恐怕最重要是跟上帝认罪悔改。而有的时候要小心，你可能甚至要劝弟兄姐妹不要讲。我就那个长辈跟我讲，就是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已经结婚十几年，都很恩爱。反正妻子不知道参加了一个什么特会，非常受感动，然后认罪悔改，所有的事情都要坦白。她婚前有一个不忠实的事，她丈夫从来不知道，她就跟她丈夫讲了。后来他们离婚了。所有婚姻被破坏掉，就那个长辈就说：“康牧师是不是都要跟这种事，是不是都要跟对方讲？”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在这里跟各位讲答案。我觉得这种事没有很清楚的答案的。你跟上帝一定要认罪，但是有些事不一定要让，甚至是当事人、受害者。”那个承受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当然，你可能也是良心不安，不讲不安了。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了，圣灵工作，甚至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就希望受到一点处罚，包括我们配偶对我们的愤怒。但是这也不一定对。哦，我讲的是你是我的荣耀，就是罪恶里面一定有一个层面是丢脸的。那我起码知道一件事。在圣经里面，我们认罪的范围有多大，这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最起码，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赦免、和好、恩待、洗净，有一个字眼的形容是遮盖。就我觉得这个很宝贵，这里不只是用遮盖，这里是用荣耀。就神把义袍加在我们身上，各位，这说起来就是很复杂了哈，就是。我常常是觉得，尤其我们中国文化这种羞耻的文化、要面子的文化里面，也可以跟上帝的这个恩典连在一起啊。你是我的荣耀，神的遮盖、神的涂抹、神的洗净、神的不纪念，这些我觉得在我们的牧养的时候应用上都很棒啊。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想，我们尤其是夫妻团契以上的这些，我们都有这些经验。就夫妻之间那个吵起架来啊，那尤其跟这个事情如果有关系的时候，除了种种的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很丢脸啊。包括当事人丢脸，包括当时就是受害人和害人的丢脸。如果万一再给家里的小孩或父母知道，又是丢脸。我们都抬不起头来，各位，这些事我再一次说，我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我只是提出一件事情，我也是把 那个答案讲出来，只是那个答案怎么用我不太晓得。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荣耀，给我们的赦免。他用一个又很生动的形容，神叫我抬起头来，就我想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抬不起头来。我们不要讲性上的犯罪，有的人比较穷，好，可能亲戚就有这个问题，可能青少期就有这个问题，那个成绩很差的，书读不好的，当然书不读不好，有的实在是有罪，那太懒了，那应该被处罚一下的。但是啊，有人也穷嘛，有人也怎么样嘛。各位，我真是不知道我们怎么牧养这些孩子们哈。尤其啊，前一阵又是啊李医生的小孩回来了，跟他谈话，哎呦，好多功课哦，回来美国都没有什么功课，美国好舒服哦。各位，这是很自然，可是我不知道别的小孩听了他出不了国的，他会不会很难过很遗憾，他爸爸是医生，他还可以出国，还可以读美国学，还可以抱怨一下美国没有功课啊。有人是不是抬不起头来啊？各位，这个复杂了，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就说我们希望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复杂的确也是这些经文有这些复杂的层面，因为我说了敌人是怎么造成的，不一定是直接的犯罪，就可能一个很高兴的小孩说，哦，我从美国回来好高兴，就造成了有些敌人。也许就是有人他很漂亮，很多人跟他讲话，比较不漂亮就成为他的敌人，这我们怎么办呢？嫉妒是不对，但是他长得不好看，他很难过，他也是真的很难过啊。所以我们总有一个答案，各位，别的不知道，问题的产生我们不能追究那么多，答案我们知道，就是耶和华，你是我的帮助，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我。好，我们又再一次提到圣经常常讲声音，就是他不是说我用我的祷告，他是说我用我的声音，就声音这个部分是圣经喜欢用的，诗篇里面喜欢用的，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强烈的那个生活中的场景。对了，各位，我很喜欢默祷，我懒得开声音，但是默祷常常自己就睡着了，或也没有就不能专心。有声音的祷告其实是好的，我想是好的，虽然神是看我们的心，但是有声音是好的。各位，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很多。那下面他的应允，当然啦，和神的心意他会应允，他怎么应允其实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我觉得这里第四节他的应允其实在这里可能还是一个盼望，因为到第七节他还在祷告，求你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信心，我相信你垂听，你怎么垂听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有信心，我向你，就是你，我很喜欢诗篇里就是那么多的哭泣、难过、遗憾、欢喜，但都建立在信心上。他有很多的遗憾，但是他就是相信主，这是主帮助我们。好，从他的圣山，那我们今天不讲耶和华在山上了，圣经讲山，那是因为神的殿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在锡安山，所以当他说圣山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是锡安山是他的圣殿，你也可以想到锡耶乃山是他颁布律法的地方，不过讲圣山比较好是锡安山，律法是严厉的。那在这里我就要说，耶和华是应允我们的，耶和华在每个地方都应允我们，他们无所不在，不过恐怕这里他从圣山上应允我们，我们更好了解是教会，他在教会里，他在他的圣殿里，他在他的居所，他在他跟他众民一起的居所听我们的祷告。就我每次看到这些祷告，我们常常觉得最私在私下私人的密室里的，但是这里更是密室里的，就是好像那么多人都抵挡他，他只有一个朋友，就是耶和华。但是是在圣山，圣山不会是一个人的，圣山是 大家一起去朝圣的地方。好，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状况，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也让我们想到诗篇23篇，我可以安歇，你叫我苏醒。那么睡觉可以是一个平安的事，但是睡久了昏迷，有时圣经有时候是讲负面的，也可以在睡觉中有很大的危险。尤其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你们看一些电影，这种被追的时候逃亡的时候勉强睡个觉，常常还睡不好。我醒着，我睡着，醒着可以是清醒的，但也可以是很痛苦的时候，因为周围都是敌人。也是这里讲得很丰富了，你睡觉，你醒来，你有意识，你没有意识，你在呼求神，你不在呼求神，耶和华都保佑你。我们感谢主，是你的罪，别人的罪，耶和华保佑你。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你看他写的又是看起来是真的很辛苦，他不是说百姓攻击我，他说成万那就很多，他说周围那就是四面楚歌，我不怕。不怕当然是有信心的，那个看到这么多的敌人，我们是会害怕，这是信心叫你能够不害怕。各位，这里的仇敌，我们也想到魔鬼。魔鬼不住的对我们说，你得不到上帝的眷顾，你犯了这么多罪，上帝不会爱你。那然后很多人的吼叫，各位，我们再一次想到，如果这是押沙龙的，大卫不是后来说了一句话吗？我的儿子尚且这样对我，世美骂一骂就由他骂吧。大卫心都快要死掉，就这是第三个死的儿子哦，都是从他那个罪开始的。第一个是那个生下来的那个儿子跟拔示巴，第二个是暗嫩，第三是这个，而这个儿子现在还要杀他，都来攻击我。是很难过吧，就是很遗憾，但他在呼求神。那句话不知道大卫有没有听到，就传话人有没有传，我看了是难过极了。就是当亚沙龙进城了以后，亚多尼亚给他的建议，两个建议，一个是要跟他爸飞兵睡觉，另外一个是今天就马上集合精英部队去追，不要等，要快。然后亚多尼亚说，亚西多夫说，我只杀你爸爸一个人，就意思说内战不会死伤太多人，这样速战速决。亚西多夫讲的是绝对正确的，不过这个计谋被破坏了没有。那下面那一句话圣经上写说，亚沙龙就以这话为美，人家说的是我们集合大军只杀你爸爸一个人，亚沙龙好歹应该说，哎，就申请就好，不要杀我。亚沙龙不但没有反对，亚沙龙以这话为美。就是后来眼线把这个话传过去的时候，大概最多只能传说你赶快要逃，因为人家可能会来追你，大概不会笨到说，哦，你儿子说，暗嫩说什么，然后你儿子说这真好哎。如果这样，我是大卫，我就不想逃了，死就算掉了。怎么最爱的儿子是这样对他的？就这都是，如果这首诗是这样背景写的，那个百姓的攻击、痛苦、众叛亲离是很痛苦的。所以求你起来，求你救我。当然了，我们如果再多想一点，上帝也很痛哎。整个的事情，你看到上帝可怕的公义，当然也有圣洁良善了，对大卫。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可能就现在状况来讲，因为是指以前扫罗怎么对我，结果后来你怎么样，现在我儿子怎么对我，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再分析了，他有没有求亚沙龙死，他应该是一直要保护亚沙龙的命。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啊，这句话也非常棒，非常的棒。从前面看众叛亲离只有他一个人，从这一节来看他还是求神赐福他的百姓。不知道这些百姓里面有没有第六节的百姓，就是大卫在后来重新做王了以后，当然我们看撒母耳记下有讲了，他要不要算账，哪些人跟着亚沙龙造反的这些部落，这些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就有人说后来的饥荒啊，是上帝的处罚，处罚那些跟随过亚沙龙的，这些我们不去谈他了啊。但是大卫，起码在这里，我想他总还是有个很正面的结果，赐福你的百姓，不是只是救我，赐福你的百姓。我们大家都需要蒙神的拯救。神的拯救里面也有很公义的成分，就各位，就那个故事其实是太难过了。最后当亚沙龙死了，大卫哭了，约押说你不可以哭的，你要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冒生命的危险把你国夺回来，就大卫还要很高兴的去庆功宴，庆人家杀了他儿子。就这些，如果你不想到耶和华，人间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完美的。你觉得人做错事情了，你要在人间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结局，那不可能了。我们只有在主那里找到。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仇敌很多，有的时候是疾病，有的时候是忧郁，有的时候是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同工，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的仇敌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但是一起出去的同工却让我们很不和。主，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就谦卑的又有盼望的来呼求你，你是我们的拯救，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